弟兄姊妹，今日想同大家讲咩信息，叫做情归天国。情归天国是诗卷长流系列的第八篇，亦都是最后一篇。经文是诗篇的最尾146至到150篇。引言，问你想点啊？你想点呢？这个是诗卷长流系列的最后一篇，但临别秋波啦，好想大家即系谂清楚，我要读诗篇究竟是为乜嘢？或者话咁样问法仍然系太自我中心啦。我哋更加应该咁样问：诗卷长流天地间，这个是杜甫嘅诗嘅一句。诗人究竟想留低啲乜嘢？或者话要我哋喺佢哋长流天地之间嘅诗卷里面领会到啲乜嘢？是不是一些可以安慰自己勉励别人的金句呢？是不是一些处理情绪问题的秘方呢？是不是一些基督徒应该怎样敬拜、怎样赞美的规范呢？是不是一些大路的宗教知识和道德守则呢？定是要认祖归宗，进入一众诗人的集体回忆和共同想望里面，遇见他们所遇见过的同一位上帝，重返同一样的信仰家园。老实说，要处理情绪，要寻找安慰，要提升 EQ， 读圣经来做什么？去读些心理学啊，或者上个什么情绪管理班啊，大概我估计有用一点啦。至于学习什么敬拜的典范 啊宗教知识啊，道德守则等等，不要说因为民意是诗化的啊，很难照足字面解的诗篇，就算整本圣经其实都不是想象中那么清楚明白的。加上即圣经有两寸那么厚的，即枝节繁多，不同立场派别的人都可以自称自己话根据圣经而搞出一大扎截然不同的教条和体制出来。更加重要的就是，就算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得出完全明晰立场统一的敬拜典范、宗教知识和道德守则，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认同他们？为什么要信奉他们？为什么要遵守他们？记得读经不是要找一套外在规范来到遵守、来到信奉，而要找到自己和圣经里面的信仰群体的内在关联，从而信他们所信的，守他们所守的。换个讲法，就是最关键的不是知道要信什么，而是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信。所以我们读经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找回一个信仰上的身份、国籍和故乡。因为认定了自己的信仰身份、国籍、故乡之后，我们就一定知道为什么要信和应该怎样信。同样道理啦，诗卷长流天地间，诗人着意留俾我哋嘅，其实就是一段信仰回忆同埋一个信仰嘅约会，邀请我哋进入当中，同诗人认同共鸣，从而去揾翻失落已久嘅信仰身份、国籍同埋故乡。嗱，可惜嘅就系今日，或者唔系今日啦，好耐都系咁啦。主流做得最多嘅，不是引导人进入诗人的心灵世界，和他们认同共鸣，从而找回那个信仰身份，而按照人的喜好或者世俗的标准，或者常识宗教的假设，去歪曲审查过滤圣经里面诗人的信念和情怀，到头来就越走越远。下面是我从一本即是释经书里面截录下来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大家可以即回忆一下是咩回事。呢段圣经讲嘅係诗篇149篇，我睇睇首诗讲乜嘢先。149篇，你哋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做他的主欢喜，愿锡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壮士。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愿他们在床上欢呼，愿他们口中称赞上帝为高。跟着留心下面， 手里有两人的刀，为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用铁镣锁他们的大臣，要在他们的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他的圣民都有这样的荣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段所谓释经呢，有一段反省应用，就提出了两个这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说这篇诗多次呼吁圣民欢呼快乐，你能不能够认同这份感受呢？好，第二个问题，你个人就认为两人的刀，就是第六节尾那里，这个词可以怎么解释呢？新约里面，新约时代曾经出现过一班叫做匕首人的爱国之士，就专门暗杀仇敌，鼓吹用激进的手法来到谋求国家独立。你认为他们这样做可不可以引用六到九节这段经文来做根据呢？跟着解释诗歌，除了注意字面意思之外，还有什么因素要值得留意呢？这样大家看不看到，看到里面的矛盾啊？这一方面，这个释经者似乎鼓励你去认同诗人多次呼吁圣民欢呼快乐的这份感受，但另一方面，他又要你很小心，要同诗人写的那个两人的刀同埋相关的句子六到九节所可能蕴含的民族仇恨、政治取态、激进的情绪以至暴力倾向等等划清界线。大家苦心自省，不要猥琐，请你想清楚，今日泛滥全球的是泛人道主义、温情主义、宗教共融主义、宗教个人主义，还有哪个基督徒是匕首党，是所谓粉锐党你见过吗？还有哪个会认真到拿刀拿枪去为信仰搏命呢？就连会信得咬牙切齿一点都没多少个。不止这样，我们对主耶稣回不回来、天国几时实现都不在乎的，又或者含糊了事的，就将起间万人大教堂或者整个基督化社区就当作天国实现。仲有边个会对实现天国有乜嘢过激嘅思想行为呢？边有啲咁嘢呢？嗱，诗人愤激啊！我哋点解唔系先去体会佢嘅愤激，好去同佢一齐咁愤激？佢系唯恐失礼咗我哋嘅现代文明，失礼咗自己嘅中产阶级教养，而要急不及待同诗人一刀两断划清界线。但是不是最终要照足诗篇字面解读进行，那个是一回事，但这种唯恐大家呢过于认同诗人的信仰情怀，这样的释经态度本身就够晒不知所谓的了。今天我会选解诗篇最后的146到150篇，这个是一组很重要的组诗，犹太教传统称这 五篇诗为哈利路亚诗，因为这五篇诗都用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作为开头和结尾，那个结构是很严谨，主题也都很一致，是很典型的赞美诗，整组诗甚至可以作为诗篇的结语，和由诗篇一二篇构成的引言去遥遥呼应。但我希望是透过这五首赞美诗来告诉大家，圣经里面的赞美绝对不是空空泛泛的赞美花花草草亦都不是空空洞洞的弹琴唱歌跳舞亦极之具体独特，甚至具体独特到有个性、有姓名、有直观的地步。因为诗人留给我们的不是一堆赞美技巧和赞美术语，而一个有个性、姓名、直观的赞美身份，同埋一个有个性、姓名、直观配得我哋赞美嘅上帝嘅真正形象。第一点，诗篇究竟赞美啲乜嘢？诗篇究竟赞美啲乜嘢？用诗篇146到150篇为一个典范， 里面的确包含咗啊，上帝创造花花草草啊，日月星辰啊，赐俾人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呢啲一般嘅内容嘅。啊，一四六篇六节，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嘅万物。一四七篇四节，他数点星宿嘅数目，一一称他的名。一四七篇第八节，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嘅小乌鸦。第一四七篇十三节，因为他坚固了你嘅门山，赐福俾你中间嘅儿女，使你境内平安，用上好嘅麦子使你满足。嗱，呢类咁嘅赞美咧，睇上去真系煞有介事，亦仲系迟早华美噶。不过亦都好可以成为老生常谈，成为任何宗教都可以通用嘅俗语，终于就成为空洞无物嘅讥刺，或者话信仰混乱嘅种子。但一定要知道，埃及人赞美太阳神啊，迦南人赞美巴力啊，甚至共济会赞美佢哋嗰个造物主，嗰个大建筑师，嗰个乜嘢至高神啊，嗰个赞法啊，其实大同小异噶。即是换了个招牌的。如果是共济会呢，就连招牌用语都跟我们即是跟犹太教和我们基督教差不多的。真的即差不多可以混为一谈那就是的。至于今天泛滥主流那个自我中心释经法。大家希望在这些宣告上帝的创造和赐福的经文里面得到什么呢？就不外乎是某种平安的感觉啦，或者说蒙福的保证啦。都不过是一些其实很一般的宗教想望嚟嘅咋。嗱，恕我直言啊，我就听过太多人咁样祈祷。嗱，开口第一句就话：阿神啊，我哋赞美你。跟住就停顿三到五秒，之后就一堆即系牵强堆砌、穿凿附会，总系唔离开今日天气同埋合家平安之类咁嘅意境嘅所谓赞美嘅理由。嗱，听到我毛骨悚然噶，又唔通？诗篇大锣大管要我哋赞美嘅，就系呢啲花花草草、日月星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咁嘅一般内容，系咪呢啲嘢？呢啲泛泛嘅赞美真系可以感动你？更加重要就系，你点知道？点能够确切知道呢啲泛泛嘅赞美？佢冇姓名、冇籍贯、冇个性噶，佢赞美紧嘅就真系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嘅父，我哋独一无二嘅天父上帝，你点知啊？诗篇俾我哋嘅绝对唔係泛泛嘅赞美，而係有姓名、有籍贯、有个性嘅赞美。第二点，诗篇赞美嘅政治化与诗篇政治嘅极端一专化。首先，诗篇一啲都唔係当代人想象中咁样啊，咁个人化、私人化㗎。佢个赞美含有极之强烈嘅政治色彩。146-150篇里面就好多地方提到君王、国度、首都、子民等等咁嘅政治概念。146篇3节，你哋唔好依靠君王，唔好依靠世人，佢一啲都帮唔到你。第5节，以雅各嘅上帝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佢嘅上帝嘅呢、这个人就有福啦。147篇12节，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耶和华，锡安啊，你要赞美你嘅上帝。13节，因为佢坚固啊，你嘅门山赐福俾你中间嘅儿女。148篇11节，世上嘅君王同埋万民首领同埋世上一切嘅审判官、少年人同埋处女、老年人同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149篇2节，愿以色列因做佢嘅主欢喜，愿锡安嘅民因他们的王快乐。好啦，嗱，不过呢，这种诗篇赞美的政治化倾向可不可以泛化到不同甚至所有的政治场景上面去呢？譬如说在这国歌里面你就大声唱天佑我王，可不可以这样呢？在这祈祷大会里面祈求主佑特首，或者说在那些就职演说里面发誓，然后请上帝庇佑，甚至在即抢完印第安人的土地屠杀完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人民之后，口硬无耻地说我们信仰上帝甚至替天行道。 可唔可以咁样啊？嗱，诗篇故然唔容许我哋将佢禁锢喺私人领域同埋宗教范畴里面，将佢矮化为心灵鸡汤同埋崇拜手册。但系诗篇亦都唔会容许我哋将佢泛政治化，唔能够容忍别有用心嘅政客同埋宗教分子，一方面窃取佢嘅政治权威，一方面就篡改佢嘅政治取向嚟到招摇撞骗。嗱，诗篇嘅赞美非常政治化，同时佢嘅政治亦都系极端一专化。唔能够容忍任何人随意攞佢嚟作为神佑我国天佑我王嘅幌子的。因为呢诗篇赞美指向嘅只限一国一王，诗篇赞美指向嘅只限于一国一王。诗篇独独赞美嘅一国系以色列国，系以色列国耶路撒冷锡安系佢嘅都城。147:2，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147:12，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耶和华；锡安啊，你要赞美你的上帝。149:2，愿以色列因做他的主欢喜，愿锡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嗱，诗人从来都唔客气。从来都唔委言以色列受到嘅待遇嗰个超级特殊性。147:19，他就指上帝，指耶和华，上帝将佢嘅道指示雅各，将佢嘅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佢都冇咁样对待过，至于佢嘅典章佢哋从来唔知道。148:14，上帝将佢嘅百姓嘅国高举，因此佢嘅一切圣民以色列人，就似与佢相近嘅百姓，都赞美他。嗱，诗篇独独赞美嘅一王系耶和华上帝。146:3，你哋唔好倚靠君王，即其他嘅王，唔好倚靠世人，以雅各嘅上帝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佢嘅上帝嘅，即系话以耶和华为佢嘅王嘅。这个人就有福了。146:10，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锡安啊，你的上帝要作王直到万代。好清楚，好清楚，圣经要赞美的不是上帝在政治上泛泛的所谓祝福或者掌管，而是他要将耶路撒冷打造成为万国之都，要在锡安他的宝座上面坐着永远为王一统天下。任何人无视这个诗篇的政治取态的，就有意图谋朝散位的嫌疑。没错，诗人说148:11，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的审判官，少年人处女，老年人孩童，都应当赞美耶和华。但是经文展现出来的却绝对不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政治同盟，而是必须以耶和华就是一王，以锡安就是一国为唯一的焦点和中心的大同天国。事实上面早在诗篇第二篇里面，诗人已经非常凌厉地严词咒诅这个以人为本的政治同盟，就是那个作反的图谋。诗篇第二篇，外邦点解争闹，万民点解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宰一起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高者。第十节，喂，而家你们这些君王要醒悟了，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要受管教，当全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全战兢而快乐，当以罪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就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对于那些始终不肯受管教的君王和审判官，即是始终妄图在耶和华和锡安之外自立一国一王的那些人，这些赞美诗绝对不同你和风细雨啊，只是懂弹琴唱歌跳舞啊，而是发出极为严厉的警告和咒诅。146:3， 你哋唔好依靠君王，唔好依靠世人，佢一啲都帮唔到你，佢嘅气一断就归尘土，佢所打算嘅图谋嘅当日就消灭。第九节，耶和华保护寄居嘅，扶持孤儿寡妇，却使恶人嘅道路弯曲。147:6，耶和华扶持谦卑嘅人，将恶人倾覆于地。最明明白白嘅，亦都系嗰啲牧师学者对睇唔顺眼嘅，就系上帝竟然会动用真枪实弹嘅呢几句说话。149:6，愿他们就上帝嘅百姓子民，愿他们口中称赞上帝为高，跟住手里有两刃嘅刀，为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要用链子捆佢哋嘅君王，用铁镣锁佢哋嘅大臣，要为佢哋嘅身上施行所记录嘅审判。嗱，圣经唔系教我哋滥用暴力、公报私仇，唔去饶恕人。但系诗人喺呢度针对紧嘅，唔系一般嘅税吏、妓女嗰啲罪人啊，亦都唔系同我哋有私人恩怨过节嘅仇家，而系公然谋反夺权，同上帝同佢嘅百姓为敌，仲陷害忠良、欺压孤儿寡妇嘅嗰啲大恶人啊，点可以唔随之而后快？我估就算斯文都好似孔子咁啊，都会话：非吾徒也，小子命古而攻之可也。唔系自己有嚟噶，喐佢啦。第三点，诗篇嘅以暴易暴精神，系掉咗嗰啲牧师学者嘅有色眼镜。其实一眼就睇得出，诗篇其实有明明白白嘅以暴易暴精神，唔需要讳言，唔使怕讲噶。点解要以暴易暴啊？就是当那些恶人用他们的暴，用他们的残暴强暴，不断去伤害其他人，特别是伤害那些无还手之力的孤儿寡妇，和那些不忍心有还手之心的人人之事，他们又不肯接受非暴的手段的教训来到翻转头的时候，这样上帝最终就会以暴易暴铲除他们。146:7，上帝为受屈嘅伸冤，赐食物俾饥饿嘅，耶和华释放被囚嘅，耶和华开咗瞎子嘅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嘅人，耶和华喜悦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嘅，扶持孤儿同埋寡妇，却使恶人嘅道路弯曲。今日主流神学操纵喺嗰啲饱食无忧嘅中产阶级，同埋资本主义世界里面嘅既得利益者手上面，呢啲人根本冇具有真实意义嘅苦罪挣扎同埋困境，于是佢哋要赞美上帝，就除咗花花草草、风调雨顺之外，仲可以有啲乜嘢呢？对于上帝为受屈嘅伸冤，赐食物俾饥饿噶。开咗瞎子嘅眼，扶起被压下嘅人，保护寄居噶，扶持孤儿同埋寡妇，咁样嘅赞美，佢哋根本连感觉都冇，更加唔好话要共鸣、要认同啦。好啦，仲有啊，诗人唔只系赞美上帝有创造花花草草、赐人阳光雨露嘅嗰一面嘅温柔，佢哋亦都赞美上帝，佢作为创造主嘅另一面。就是我们的上帝，亦都是一位严冬烈火暴风的神。147:16，他降雪如羊毛，杀伤如炉灰。17，他砸下冰雹如碎渣，他发出寒冷，谁能当得起呢？耶和华他做的事不只是花花草草和风细雨，还有什么？148:8，火与冰雹，雪与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火同埋冰雹系佢做噶，呢啲点可以唔能够令我哋谂起所多玛系点样灭亡噶？埃及人受嗰十灾点受罚？仲有末日嘅大审判系点噶？新约只系暂缓末日嘅暴力审判，同埋将两刃嘅刀由以色列人的手上交了给会再回来的耶稣基督和天使天君的手上面，绝对没有将他废了去。将上帝描绘成为一个不会使用暴力的白面上帝，简直就是异端， 同洛斯底同埋共济会嘅嗰个善恶二神论完全蛇鼠一窝。嗱，冇错，天父上帝将佢嘅对佢嘅子民系仁爱有加嘅，就算系即系对恶人，佢都唔吝啬去赐俾佢哋花花草草、阳光雨露。但系如果佢哋命顽不化，处心谋反、陷害忠良、欺压孤寡，上帝终于会有咁嘅一人，就系动用佢嘅两刃嘅刀，以暴逆暴，将呢啲人彻底铲除，连名字都唔留喺世上。第四点，请还上帝一点个性、一个名字、一个籍贯。嗱，冇错，我哋要赞美上帝，但系我哋必要亦都只应该赞美嗰个有个性、有名字、有籍贯嘅耶和华，我哋独一嘅上帝，而唔能够赞美求其嘅一个神，或者一个来历不明、身份不详嘅所谓至高神。啊，大家细心啲睇，我哋嘅诗人赞美上帝嘅创造，但唔系泛泛嘅你真伟大啊，而系你真系有个性啊，你真系有个性。一四六篇六节。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圣实直到永远。诗人不只是赞美上帝有能够创造的这样的本事，他是更加赞美上帝在对他的创造那个亘古绵长的看顾里面体现出来的天长地久、至诚至情的本性。一四七篇四节，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诗人在意的其实不是上帝怎样对待啲星星啊，他是在意他其实怎样对我哋啊。诗人赞美的不是上帝能够一一咁叫啲星星的名，而是他伟大却从来都不失幼细的慈父心肠。隐而他怎样只会一一称呼星星的名字呢？他更加会一一呼唤我哋嘅名字。一四七篇六节，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第九节，佢赐食物俾走兽同埋啼叫嘅小乌鸦。佢唔中意马嘅力大，唔喜欢人嘅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佢同埋盼望佢慈爱嘅人。诗人更加赞美我哋嘅上帝有出人意表嘅创造风格啊！佢可以做出啲好强大嘅嘢，最强大嘅嘢，但佢却系中意嗰啲最柔弱嘅嘢，最柔弱嘅嘢。佢连识连揾食物都有困难嘅小乌鸦，佢系讨厌嗰啲喜好炫耀力量、逞强好勇嘅高头大马。嗱，睇唔睇到啊？嗱，我哋嘅上帝其实一啲都唔中意暴力噶，佢连心理上嘅暴力都唔中意啊！即系你嗰啲喜欢炫耀力量啊、逞强好勇嗰啲，佢都唔中意啊！佢温柔细致到不得了噶，暴力只系嗰啲好用暴力而又唔服非暴教训嘅恶人逼出嚟嘅非常手段。我哋嘅上帝唔单止有鲜明嘅个性，仲有明明白白嘅名字同埋籍贯噶，佢叫做耶和华，佢叫耶和华，系自有永有嘅，系将我哋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嚟嘅嗰一位上帝。佢嘅籍贯，佢嘅国籍系以色列，系雅各嘅神，系以色列嘅神，系锡安永远嘅王。嗱，我哋唔能够赞美一个含含糊糊嘅神。不能够赞美一个抽象的造物主，我们只是应该赞美这位有个性、有名字、有籍贯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过去我们跟他有回忆的，是他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间领出来的，在将来我们跟他是有约会的，他将要在锡安永远为王，我们也都要去到锡安那里永远作他的子民。诗人的赞美从来没有抽离过这个回忆和约会，我们的赞美也都绝对不能够抽离这个回忆和约会，如果不是你赞美一个就不知道是什么水来的。附论，约瑟 冇个性、冇名字、冇直观嘅上帝。好多人净系睇样，包括泛泛嘅宗教说辞、行为表现同埋嗰啲嘅际遇经历，就话啊，约瑟系旧约里面最完美嘅人，甚至系基督预表。嗱，我哋唔否认圣经对约瑟嘅盖棺定论系正面嘅，希伯来书更加正式将佢列入咗信心名单里面。啊，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廿二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另外，创世纪或者话佢嘅作者摩西，亦都肯定约瑟嘅际遇系出于耶和华上帝嘅作为。啊，对于雅各一家喺饥荒里面获救，同埋以色列人后嚟嘅成形，有肯定嘅作用。呢个创世纪三十九章二到廿三节好多啦。啊，约瑟喺佢即系主人埃及人嘅家中，耶和华与佢同在，佢就百事顺啊顺利。一路咁讲耶和华点样与佢同在，佢就凡事顺利等等。啊，好多咁嘅说话。而约瑟自己咧误打误撞，佢字面上嗰个自圆其说咧，都基本系俾佢讲中咗嘅。啊，创世纪四十五章啊四到八节，约瑟佢啲兄弟讲啦，啊唔好因为咧将我卖到呢度就嬲自己啦咁样。啊！呢、这个上帝啊，差我系你哋预先嚟嘅，为咗保存性命啊，睇上嚟咧，差我嚟到呢度嘅，唔系你哋，系上帝咁样啊，都讲都有啲道理嘅喎啊。嗱、啊，不过呢，削约瑟嘅嗰个上帝观，尤其系佢同兄弟相应之前嘅上帝观，系极有问题，甚至系危险噶。佢意想里面嘅上帝系一个冇个性、冇名字、冇直观嘅上帝。嗱，嗰时候佢对个上帝嘅理解其实系咁噶，就创世纪四十一章五十到五十二节就露出马脚啦。荒年未到以前，安城嘅祭司波提菲拉嘅女儿亚西纳给约瑟生咗两个仔，约瑟帮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因为佢话上帝使我忘记一切嘅困苦同我父嘅全家，跟住帮我次子嘅命改造以法莲，就因为佢话上帝使我喺受苦嘅地方昌盛起嚟啦。嗱，约瑟只系按照一般人，甚至系埃及人嘅宗教常识嚟到推理嘅啫。啊，你记得话佢岳父其实系埃及嘅祭司嚟嘅。佢认为呢系佢父家所信嘅嗰个上帝保佑佢，啊，使佢逢凶就化吉，啊，逢凶化吉喺埃及呢个地方呢一路就有奇遇，啊，有到遇贵人，啊，就终于咧就平步青云。就做到宰相啦。但是这样的理解并没有引到他回归他的家乡和寻找父家。因为约瑟心目中的这个上帝虽然跟他的父家有少少关系，但是并没有一定的直观。他不知道或者说不在意，因为上帝跟他的祖先是有约在迦南这样的关系。唔知道或者唔在意，佢附加嘅上帝总系同嗰个应许之地唔可以分离噶。约瑟只能够按常识嚟到推理。嗱，既然呢个上帝带领佢嚟到埃及，又俾佢喺呢个埃及度发咗达，嗱咁样呢，上帝嘅意思呢，大概就系要佢忘记附加，呢个就马拿西嘅意思啊。跟住就留喺埃及就继续发达，呢、这个就以法莲嘅意思啦。但系咁嘅信法，佢系同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嘅旨意，亦都同佢祖宗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嘅信法咧，系背道而驰噶。大家知唔知道呢种冇直观上帝观有几咁危险啊？大家知唔知啊？佢可以讲起嚟头头是道，做起嚟又斯斯文文，好似约瑟俾好多牧师学者嗰个印象咁噶，所以好多人自以为佢信得咁得体咁正路啊，仲有埋凡事顺利嚟都做个印证，就把握十足就自然得救啦咁样。佢唔知道咧，咁嘅信法完全系行为主义嘅宗教模式嚟噶。在今年的主流里面当然是泛滥成灾，但绝对 不是能够使人得救的信仰来的。正经真理告诉我们，得救是因着信嘛， 得救是因着信嘛，不是凭着宗教行为、宗教知识和所谓宗教的际遇啊。若想有再体面的宗教行为、再正路的宗教知识、再成功的宗教际遇，只要他没有认祖归宗，他都一定不可能得救，因为他没有信，他没有相信上帝对他祖先的应许，没有因着信去应约回去那个应许之地。至于以撒那个浑浑噩噩、雅各的粗起、他马那些夹硬来、流便那些平庸，还有犹大隐隐晦晦的妇人之仁等等的东西，不理大家几咁睇佢唔想眼都好，都有信嘅成分，至少冇令佢哋丧失身份，离开应许之地，离开应许之家。你调翻转头，你睇下约瑟，佢样样都好合宗教标准，佢净系冇信咋，咁就足以令佢丧失信仰身份，永远离开应许之地、应许之家，永远失落，得唔到救恩。大家明白嗎？我不是怪責約瑟喎，畢竟他17歲就離開父家，那位有個性、有名字、有直觀的耶和華上帝的形象在他心裏面還未成形的，於是他就只好按宗教常識那個上帝的形象來到推論、他父家的上帝和他的作為、天父亦都連率他啦，最終將他引回去真正的信仰正軌上面去，终于就可以重返家乡，认祖归宗。不过约瑟的例子，他给到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失落上帝的个性、名字和籍贯，否则呢，你自以为信其实是宗教了成世人，样样都做足标准，到头来是白做一场枉费心机，将来在天国门口哀哭切齿，喊得最凄凉的，我疑心都是这些人。结语：诗卷长流，情归天国。作为整个系列的结语，好想大家和大家一起读一读诗篇的结笔，诗篇150篇一到六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上帝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的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照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角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诗言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物赞美他，用高声的物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是的，我们要赞美上帝，只是当我们留意甚至争论着应该用什么乐器、什么舞姿、什么唱词来到赞美上帝的时候，我们更加应该知道向着哪个方向来到赞美，将自己的赞美、雀跃、企盼的情怀投向那个应该和配得的对象那里。但以理书6:10，但以理知道这禁力盖了肉体，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上帝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他心里面清明啊，他非常记得上帝的籍贯，他懂得向住耶路撒冷祈祷敬拜，生生死死都不忘记终有一日要重返家乡，要回归祖国。诗人的肉体过去了，但是留下了他们的诗卷，更加留下了他们的回忆、情怀和向往，长存在天地之间，为的就是引导我们生生死死、世世代代这样情归天国。这个就是我们读诗篇的全部理由和唯一读法。今天主流里面含含糊糊的赞美，恐怕只会诱惑我们去到美加英澳的地方去，和他们那个不知什么上帝那里去。 嗱，我即係一樣啦，我冇能力去改變呢個事實，但我即係亦都不自量力啦，就學詩人咁樣寫低呢個系列啊，留俾有緣嘅人。